好的，欢迎回到海峡论坛的节目现场。距离农历春节还剩下不到一个星期了，但是台海的局势却不平静。稍早前，中国航母辽宁号才刚进行了首次的绕台训练，台湾军方这几天也赶在农历春节之前加强了戒备，不但 IDF 战机进行了夜航的训练，还演练了防空导弹的挂载，在过年前要做好保卫台湾家园的准备。与此同时，台湾前国防部副部长林中兵接受了环球时报的专访，谈到他认为北京对台祭出的超军事手段可以兵不血刃。那么究竟两岸和平统一合同的可能性是否还存在，能不能够台海无战事，让官兵们都可以回家好过年呢？我们下半场参与我们节目的还有一位在北京参与节目的旅美社会学家、人大重阳研究员李毅教授，通过视讯参与讨论。李毅教授您好。
各位观众听众大家过年快乐。
好的，李教授，刚才我们提到这个林中兵接受环球时报的专访啊，特别提到说这个解放军还有这个对台可以祭出所谓的超军事手段，可以有兵不血刃的点血战，而且已经布点差不多完成了，让台湾的指挥系统瘫痪，台湾很难抵挡。还有一个关键的一个争议在于说，究竟是48小时还是72小时，只是时间上的不同而已啊。林中兵也指出，和平统一的可能性绝对存在，只是时候未到。我们知道李教授您过去一直不断跟我们在节目中谈到这个武统即将要开始，因为和平统一已经没有希望了。你怎么看林中兵教授对环球时报说，其实两岸统一和平还是有希望的呢？李教授，
我觉得这个林中兵先生说的这个，我手上拿的就是他的全部的这个说法，我觉得他说的80%-90%都非常确切。我特别想说一句话，就是刚才我也听了郭宝胜先生和赖教授的刚才他们的对话，我认为郭先生和赖教授都说得很对，只不过一个讲的是主观，一个讲的是客观。就是郭先生讲的都对，但是他讲的不是事实，他讲的是美国想干什么。哎，美国认为现状是什么，美国想用打台湾牌，美国想永远保障台湾保持分裂，美国想永远使大陆分治，美国想削弱中国，美国想是怎么样想是怎么样想。我觉得郭先生这个话，如果从想怎么样来讲，郭先生讲的全是对的，但是事实呢？世界的事实、美国的事实、中国的事实、台海的事实、两岸的事实是什么呢？赖先生说的全部是对的，赖先生讲的是铁的事实。那么林先生呢也一样，林中兵先生他也是原来的台湾的副防长啊，又是研究大陆军力几十年，他说是48到72小时，比我说的还短。我不是最近这几个月我一直讲5天5天，大概是120个小时。所以大概就这么个情况，所以事实就是，确实是，宝胜先生啊太主观了，赖先生讲的也是对的，这个，林中兵讲的也是完全对的。林中兵说是48到72小时，这个其实也是美洲学术界关于大陆拿下台湾的这个大体时间。而且我们看，林中兵先生也特别提出说，他根据他对美国的研究，因为两个原因，一是因为东风21。二是因为大陆潜艇发射的巡航导弹，美国绝不会介入台海战争，这个跟我这几个月以来讲的也是一模一样。所以我是完全同意林先生关于台海两岸战争的这个全面分析。至于林先生讲到和平统一的可能性，我觉得他有一句话是非常关键的，他说台湾走他的学习曲线需要时间，到了2020年，甚至到2018年、2019年的时候，台湾的学习时间就结束了，台湾人民也受不了了，台湾会转变态度，因此两岸可以和平统一。我对林先生的这个说法，我没有半个字的不同意见。我认为台湾那个蔡英文这个女士主席，台湾当局任何时候如果感到目前这个坚决否定两岸同属一中，坚决不承认一个中国，他们的这种看法只要稍微一改变，比如说就是赖先生说的，蔡女士说，蔡主席说，我也是中国人，或者说我们承认两岸同属一中，或者说我们两岸同属一个中国，那不绝不存在武统的可能性。和平统不统这个也暂时无所谓，两岸先在和平上20年好好过日子再说。但是我想说，我对林中兵先生这个预测我一点把握都没有，我不知道他哪有这个预测说蔡当局可以在2018、2019年会转变态度。
2018年。好的，感谢李毅教授。要不要请台北的赖月清赖教授回应一下，除了这个合统究竟这个可能性存不存在之外呢，这个林中兵部长也提到说中间选民的想法在改变哦，有一些这个现在觉得对蔡英文失望的一些台湾民众觉得说可能跟大陆统一还比较好，真的有出现这样的声音吗，赖教授？
对，他用的是台湾的很多种民调啊，台湾目前有一些民调，那么有一个比较有名的民调，是绿营做的啊，就是台湾智库他们台湾民调民意公司他们所做的，尤一农主持的啊，那他的主持的民调，也就是绿营的民调里面出现了一个很有趣的一个现象，这个现象也让这个民进党他们很在意这件事情，也就是说他们发现，台湾的年轻人啊，那么对中国大陆的好感的程度一直在增加中，哦，那么也就是说，原来台湾的三一八学运的时候，是很多年轻人对大陆没有好感，可是从蔡英文执政的这半年多以来，他们却发现台湾的年轻人，同样的一批年轻人啊，也就同样年龄层的年轻人里面，他们对中国大陆的好感的程度一直在增大。我觉得这是第一个现象。另外一个全面性的调查里面，也就是说，那么对中国大陆有好感的速度啊，那比例也一直在升高，而他的年龄层也在扩大中。那这样的一个情形的话，就是说林中兵他的依据就是根据这几份民调，而这几份民调都是蓝营的、绿营的以及媒体还有学术单位所做的民调，都出现同样的一个现象，也就是说台湾的民众对大陆的好感度有在增大，这样的一个情形，这是第一个。就所以他引用这样的一个数据。第二个问题是，我觉得林中兵他是用心良苦，他不愿意台海之间发生战争，因为他认为这个悲剧不应该在台海间来发生，所以他提出来的意思也就是说，无和平统一还是有可能的，要有耐心，要再等待因为还是会改变。所以我觉得林中兵他最主要的是来自于他的用心良苦。为什么呢？因为含我自己本身在内我们本身很清楚知道我们有接受美国很多的技术上的帮助，我们做了很多的电脑兵推，而这个电脑兵推里面有很多的美国专家在里面协助的。那这个电脑兵推，也就是两岸之间发生战争，那么情况会是怎么样？那么确实估算出来的结果是3到1个礼拜内台湾将会整个瓦解，就是瘫痪。换言之，也就是说中国大陆会在3到1个礼拜内可以整个拿下台湾，所以最快是3天，最晚是1个礼拜。这是含美国的很多专家在台湾所做出来的电脑兵推演算出来的结果。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会一直觉得说不要发生战争，因为发生战争这都是两岸间的不幸。我们很担心的就是不住在台湾的人，在外国的人，例如说很多住在美国或者日本的人，一直在挑弄台湾，那么好像生怕台湾不跟中国大陆打起来。我觉得这样的一个，你要不你就回到台湾来跟我们一起共生死，但是不要在海外那么摇旗呐喊，要台湾跟中国大陆要来一场血战。
好的，赖月清赖教授，谢谢您。要回到华盛顿现场，就要请教这个郭宝胜先生了。究竟这个和平统一的可能性是不是像林中兵副部长所说这样还存在另外就是刚刚也谈到一个很重要的重点了，究竟解放军如果一旦对台湾动武的话，美国会不会驰援那林中兵是说，事实上他不认为川普上台之后会真的想要跟中国大陆来大干一场，他对中的强硬只是他一个谈判的筹码，如果真的对台湾动武的话，其实川普可能并不会派军舰来驰援，你怎么看？
首先这个林中兵的，他以前是这个阿扁时代的这个国防部副部长，但是他发表的这篇文章简直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防部副部长一样，他完全是替这个中国在说话，替中国加强他的武力威慑，达到他的所谓的这个超军事手段。什么叫超军事手段？就是以武力做威慑，逼迫你签下这个城下之盟来投降，就所谓的礼仪教书，所谓的北平模式，就是通过威慑。他写的这篇文章本身是这个武力威慑其中的一个因素啊，而且他自己说这个中共在台湾已经布点啊，
对，有
4000多个这个已经这个内应了。我看这个林中兵就是这个内应之一啊，还有很多的一些这个蓝营的这些教授，他们所说的话就是说，他们就很希望好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马上来统一的这个台湾，把这个中华民国给摧毁。他们作为蓝营呢，他们希望那个中华民国被摧毁吗？他们作为蓝营，他们希望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样一个中华民国的敌人来摧毁台湾、摧毁中华民国吗？所以他们这个立场是非常有问题的。林中兵的这篇文章呢，是实际上是非常就是说有失国家民族尊严的。他作为一个台湾人，我觉得感到这个非常耻辱的。而且他这篇文章实际上也是不够事实的。第一个，美国不会介入，哪有这样的事情呢？ 去年4月1号，你知道美国的两个大防空飞机停在这个台南机场，那是为什么吗？那是因为前一天中国的海军这个通过巴士海峡进行军事演习，啊，那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挑衅举动，就要通过第一岛链，所以第二天美国就借这个事情就说，哎，我的两个飞机有这个机械故障了，我就停在这个台南机场。啊，他这个停在今天台湾，这是30多年来第一次美军的飞机停在台湾的这个机场，这个表明了什么？表明了台湾是美国永不放弃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盟友，在军力上绝对有保护的这个义务啊，这个台湾关系法，而且我又马上就可以保护啊。所以说，从那个去年4月1号发生的这个两个大黄蜂飞机停落台湾机场，就可以看到美国是绝对不会放弃那个台湾的，美国的航空母舰可以到哪里都可以去啊，为什么不能去这个台湾海峡？他们高估了解放军的这个军力，说什么东风21、东风27有多厉害啊？你可能那个导弹还没射呢，早就被美国给摧毁了啊！那么多的导弹的潜艇啊，就对付这个人家的这个航空母舰是难道是纸做的，是积木做的吗？对吧？你在没发射之前，人家早就给摧毁啊！还有很多的一些运输，美国、日本最近这几天日本正在进行军事演习啊，他的矛头就是对的就是台海之间的。发展战事之后日本怎么样一个应对的问题，
谢谢。
所以他解放军如果作战呢，他是要跟全世界作战，他必败无疑。
谢谢郭先生的分析。我们现在已经有很多听众打电话进来了，究竟这个两岸和平统一的可能性还存不存在啊？如果一旦这个解放军对台动武，台湾美国是不是会来驰援台湾呢？听听海峡两岸听众观众朋友们的意见。台北的谢先生您好，请讲，您在线上了，请说。
啊，谢谢啊。我想请问那个大陆对台湾的民主发展有没有哪些是有兴趣的哈？那你说国防经费投资太多，会不会投资报酬率就是有点困难哦？就是要限制那个这个国防经费的那个发展哦。那另外，台湾是核心利益跟大陆对台湾的核心利益，跟美国对台的核心利益有哪些哦？它的底线跟中美台之间是不是有所默契？好，谢谢。
好的，感谢台北谢先生来电。河北的张先生您好，河北张先生您怎么看？
你好，我认为和平统一台湾的这个还是存在的，但是近期可能是不太可能，因为这两岸，但是你说两岸发生战争也是不可能的，因为中国主要问题发展经济，在和平环境才能发展经济。特朗普他也要说美国优先发展美国的经济，他也不希望跟中国开战。台海危机呢，两岸都不会得到好处。说有些台湾学者总希望什么包括出卖了、毁掉台湾了，我这都不负责任的言论，是吧？和平是大陆的这一个最主要的方法。至于说武力统一，那是没有办法的最后选择。
好的，
谢谢您，
感谢河北张先生。台北的肖先生在线上吗？肖先生，请讲。
喂，你好。
请说。
哎，你好，那个美方的来宾讲的真好啊。那个最重要的话，这个越南哈为什么会丢掉，就是因为它失去了这个战略这个位置还有支点。那现在台湾的话，就是你要真的大陆要来统一的话，硬的话哈就是封锁了哈，就是不动武，软的就是用人情。那问题说一个礼拜说可以占领台湾，那个是屁话了哈。那个为什么哈？那很简单，那个就是你要陆军攻占到台北，或是才算是真正占领，所以就是短期里面不可实现。那而且川普现在他主张的就是。
感谢台北的肖先生，抱歉，我们时间只剩下3分钟，非常有限了。感谢肖先生来电，就请三位来宾各给我们下半场做个总结。先请在线上的李毅李教授。
我完全或者基本上我还是同意赖教授这个看法，就是。美国它确实是像宝胜先生说的，几十年来是坚决不愿意放弃台湾，希望这个中国永远分裂，或者是永远不能统一，而且这个时间越久越好。但是确实是随着大陆的军事力量呢，20年来、10年来、5年来、3年来的飞速发展，现在大陆确实在台海这个战场形成了一个绝对优势，拿下台湾确确实实是3到7天。军队完全可以占领台北主要的地点，就是这么一个情况。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呢，我觉得特朗普他想干什么那是一回事，关键是面对大陆在世界上的这个经济地位、这个军事地位、这个外交地位，包括菲律宾转向的这种情况，他能做到多少？ 这个我们拭目以待。而且我个人认为，和平统一这个可能性确实是，如果到2020年还没有可能的话，你如果到了2020年，这个蔡英文当局坚决否认两岸同属一中，坚决否认一个中国，还有高票顺利要连任，我恐怕大陆除了武统也没有其他办法。谢谢。
好的，谢李毅教授。华府的郭宝生先生。
啊，我觉得就是说，我们首先要对中共的这些武力的威慑啊，包括林中京啊，这些这个内奸啊，他们发布的这些言论啊，就是人们要很清晰的做一个这个界定，就是说这些无非是中共呢通过武力的威慑让台湾人屈服，来接受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来统一。这些言论呢，就是说非常损害台湾人的这个情感和国家的这尊严。无论是蓝营绿营，你要考虑到比这个中国共产党这个统一或者是这个清真，那你台湾就变成香港，台湾就变成这个西藏，你要忍受这个奴役这个人权的一个全面的这个丧失，这个结局是我们不应该接受的啊。再一个就是军力来说，现在台美之间的这个军事交流，还有台日之间的这个军事合作，各个方面我们就看到，就是说它有一个强大的一个保证啊，这个方面是不需要惧怕的。另外最重要的一点，就随着川普的上台，那台湾的一个最好的千载难逢的一个机遇都来了啊，比这个阿扁时代更好啊。阿扁时代是他要自己追求国家增强化，但是说美国他不理解，但现在是美国来主动的推你，美国给你礼物，给你台阶，所以蔡英文政府应该上这个台阶，推动国家正常化。
感谢郭宝生先生。台北的赖月清赖教授。
首先我还是要提醒一下啊，我个人是认为说，在一个对话里面啊，那么很重要的一个基本的原理跟原则，就是我们避免对人做人身攻击啊，例如说对林中斌教授，其实不应该把他说成是内奸，或是对跟你意见不同的人把他说成是啊大陆的同路人，或是谁是谁的棋子等等。我觉得不要做人身攻击，我想这是一个我们做人做事的一个最基本的道理啊。我想这是我第一个看法。第二个看法，以台湾现在的情况来看的话，我们最需要要解决的是经济的问题，因为台湾的经济啊成长的迟滞啊，那么已经很久的时间，台湾的国民啊，我们的人民啊，那么没有调薪也已经将近20年来了。那么也就是说，台湾的物价上涨，房价上涨，人民没有调薪，那么目前各方面都在变动，物价又在继续上涨。所以以台湾现在来讲，最艰难的处境就是要先解决经济的问题。要先解决经济问题，我们就需要一个和平的发展环境。那所以如果任何会造成和平发展环境的伤害的，我们都不乐意见到。现在川普上来了，川普上来了以后，我们其实内心里面的一个忧心就是在于，如果他的美国优先、美国第一，那么首先是要用在跟台湾的经济这个部分的时候，台湾能不能承受得了，这是我们内在的一个忧心。那么对于军事跟政治这个部分，我倒认为川普不会急于要处理台湾在两岸之间的军事政治上的问题。那么我最担心的还是川普对于台湾也在主张美国第一的话，那美国的一些产品要进台湾，要缩短台美的贸易逆差，那这个情况下会不会对台湾的经济又会产生一些冲击，这是我们内心感觉到忧虑的地方。
嗯，好的，谢谢三位来宾今天的深入分析讨论，谢谢大家。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海峡论坛就为您进行到这里。我们感谢博弈还有赖月清赖教授，也感谢在线上的李毅李教授参与讨论，也感谢在华盛顿现场的郭宝生先生，更感谢的是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您的积极参与。听众观众们发表是他们的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另外今天来不及参与我们现场讨论的听众观众朋友，也可以透过我们的脸书跟 YouTube 的直播看我们这个直播后的视频，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好的，川普总马上任了，对台美中关系还会带来哪些挑战？海峡论坛继续还会有更多的讨论，请您持续锁定周日的海峡论坛。另外呢，农历新节春节马上就要到了，我也在这里樊东宁仅代表美国之音所有的工作同仁以及台湾的中广新闻网叶博弈先生给各位大家拜个早年，祝各位的听众观众朋友们今年大吉大利。海峡论坛下周日大年初二同一时间与您再会。